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是传福音聚会，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们，早上好。神能够把我们带到一处、带到一起，都是神的恩典。我们刚才诗班弟兄姐妹为我们献上那两首诗歌，神一路的引领，他蛮有慈爱的神，他是我们的恩主，他蛮有恩典、慈爱，他一路保守我们，属于神儿女们一路来跟随他，保守我们。也感谢诗班弟兄姐妹为我们献上这两首诗歌，他们用诗歌来赞美、称谢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感谢神。我们今天传福音的题目是葡萄园工人的比喻。在我们传福音之前，我们先有一点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实在谢谢你的恩典。主啊，在七日的你复活的日子，你的儿女们到你面前向你俯伏，向你敬拜。主啊，我们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求你圣灵充满这个地方，也充满每一个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主啊，求你也打开福音朋友的心和他们的眼睛，使他们看到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主啊，使他们能够相信、接受你做他们个人救主，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必引领我们一生能走在蒙恩的路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话语也供给弟兄姐妹，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求你话语来喂养我们、滋润我们，使每一个弟兄姐妹心都能够得到成长。主啊，里面生命能够得到长大。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越过仆人的软弱，求你亲自向每一个人说话。我们献上感恩，是奉主你宝贵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的题目是马太福音第二十章，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一到十六节，大家翻开来一起来念。马太福音二十章一到十六节，迟到了有点热啊！我们一起来念第二十章，从第一节开始。因为天国好像家主经常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雇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四处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就对他们说：你们已经去所当地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五镇和四都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有处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雇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四处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一钱银子，已是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的，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累，那后来的只做一个小时，你仅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哪跟后来的和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愿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这样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我们感谢神，我们看到主耶稣讲到这个葡萄园故事的比喻的时候，首先我们看到葡萄园说到 天国好像一个家族，这个家族是谁啊？天国是谁啊？天国的主人，天国的家族一定是神，是吧？天国的主人是神，家族清晨出来要到老公市场去招工人进他葡萄园来工作。为什么家族这么大的家族啊，整个天国都是他的，他为什么要清晨自己出去招工人啊？难道家族没有仆人吗？没有佣人吗？我相信家族很多佣人，很多仆人，他随便一句话叫仆人出去，仆人就马上出去去招人了。如果叫仆人出去，他去招工人的时候，他会招什么样的工人？亲爱弟兄姐妹，如果叫你出去去招人的时候，你会招什么样的？你一定会招身体强壮的，身强力壮的，那些老弱多病的你肯定不要了。但是原主因着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他不希望任何一个人被拉下，所以他宁可自己清晨出去到好像劳动力市场一样去招那些工人进他葡萄园里面的工作。他宁可自己清早那么早起来，他可以不，他可以睡懒觉晚一点起来，但是他不愿意，他就出去到葡萄园里招在劳工市场招工人，给他们奖定一天一钱银子，他们奖定一天一钱银子，双方都愿意，没有一方是勉强的，大家都想好，我今天给你一钱银子，你就到我葡萄园里做工。当时在以色列一天是多少小时啊？我们现在工作在公司上班，一天可能八个小时，当时是一天十二小时，是从早上六点到下午六点，算是一天的工资。所以葡萄园主给他们讲好一天一钱银子。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搞建筑的都很清楚，你不论是当老板，你是当工人的，你是大工，你是中工还是小工，老板给你讲你一小时多少钱，你一天多少钱，大家讲好，你就可以愿意，双方都愿意，都可以来上班了，是不是啊？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当时也是这样，虽然他口头上的合同，但是他们当时原主所讲的话绝不会改变了，原主所讲的话，属定的合同，他一定能实现，一定会成就，不会改变的。所以当他们双方没有意见的情况下，他进到葡萄园里工作，一天一钱银子。其实当我们说到一天一钱银子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当时一钱银子是有多少的价值。其实当时是罗马帝国统治着整个以色列，罗马给他们的兵丁，给他们的士兵一天的工资就是一钱银子。因此你看原主招工人是跟罗马兵丁一样的工资，算是非常合理的，非常公道的，并且比合理还要高一点点给工人的工资。因此我们当耶稣讲到这一段比喻的时候，我们会想主耶稣为什么会讲这个比喻呢？为什么在别的福音书没有，只有四本福音书，只有马太福音有记载耶稣讲这个比喻？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最好能够以上下文来对照，才知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那弟兄姐妹，上文是什么大家知道吗？上文是什么大家知道吗？上文是讲到有一个少年的财主，或者说到是少年的官，因为这个故事在四本福音书中三本有记载，有的地方是讲到财主，有的是讲到少年的官。他来到耶稣跟前，跟耶稣怎么讲？夫子，我当做什么才能 得着永生。其实犹太人以色列人比我们聪明的很多，他比我们厉害很多。我们人常常在这世上就苦苦的苦恼着，但是你看这个少年的光，少年的财主，少年的时候他就知道人有永生，他都知道人有永生，所以他来到耶稣面前。虽然他对耶稣不是很认识，以为他只是一个老师，但是他来到耶稣面前什么？求他说，我做什么才能得永生？但是他求的是错的，为什么？他想用自己的办法，用自己能够做什么才能得永生。他主就告诉他，你要得永生，你要知道，你要遵守律法，你要遵守诫命。他就问耶稣，什么诫命啊？主就告诉他，这里说到，在前面说到，主就告诉他，你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你当孝敬父母，并且要爱人如己。这是诫命的精华，也就是意思说，你要敬神，你要爱人。而这个少年官怎么回答耶稣说？他说，我从小就遵守了。我们这里有几位弟兄姐妹或者福音朋友，我们从小就遵守这些呢？我们人都是很自私的，怎么会去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呢？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这个少年的人，少年的财主，他从小都已经做到了。所以耶稣一看到他，主就爱他，主就很爱他。你看他一个少年，又是一个财主，又是一个当官的，并且他的道德是非常非常好的，是吧？但是主知道他里面有一个坎，他是无法过去的。他希望他能够用自己那种行为，用自己那种行善的得着永生。主知道人是做不可能的，所以主告诉他，若你要做完全的人，你还有一件事情，你要变卖你所有的，你来跟随我。他叫他变卖他所有周济群人，并且要来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一听到这个事情，他脸色就变了。最终发生什么事情呢？他脸色变了以后发生什么事情？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就离开主了。所以主就给当众那时候很多门徒在主身边，因为这个少年人跟主对话的时候，跟耶稣对话的时候，门徒很多在身边，也有很多百姓在身边，是公开的。所以当忧忧愁愁走的时候，主就告诉人们，他说，财主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他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为什么？骆驼其实是当时在以色列地算是最大型的动物一样，而针的眼是最小的。你想，最大的能够穿过最小的洞是何等的难，何况财主，主说更难。不过真的眼，我上次有个姐妹，她去过以色列旅游，她去过以色列旅游，她说真的眼不是说我们小小的真的眼，她说是在耶路撒冷城门旁边有一个小门，这个小门像真言的门一样，当晚上这个大门要城门要关掉的时候，留着小门让人家出入，这个小门只能人出入以后，如果骆驼要穿过去是很难的。首先骆驼当时是运输的工具，就像我们现在货车一样，运输工具，商人都把很多物品都放在骆驼背上，骆驼要穿过去，首先他要把所有的物品都卸下来， 并且骆驼要慢慢蹲下来，因为驼峰很高，会卡住上面的门，所以他要完全匍匐，完全慢慢的进去。因此主说骆驼穿过去，就是要我们意思说，我们要进神的国，我们要脱下世上的一切常理。我们人常常抓住世界上的很多东西，神说你穿过去实在是难，要到神的国真的很难很难。我们感谢神，但是门徒就马上问，这样谁能得救呢？主告诉他，在人看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因为一切都在神手中。我们人靠着我们的行为，靠着我们自己的付出，靠着我们想靠着自己的力量来进天国是不可能的，但是神说在他凡事都能。因为神在旧约时候跟摩西讲，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恩待谁他就恩待谁。所以当门主耶稣给他讲在神凡事都能的时候，门徒中有一个彼得，他是很会出风头的，他马上说，我已经为你撇下这所有的，我来跟随你，我将来能得什么？他说我将来能得什么？当然主也给他很大的应许，他说在他得过的时候，在他荣耀里的时候，在他坐在宝座上的时候，有十二个宝座，他们要坐在十二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并且主也允许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他说你们为我的名撇下房子、父母、兄弟姐妹甚至田地的，你们今生必得百倍，来世必得永生。这是神的允许，神的允许绝对不会落空。我们不要把它当作一种好像过去是一样笑话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朋友，我们的神说一是一，他的允许绝不会落空。我们在座的，我想很多早批来的弟兄姐妹都有做一些投资，有的可能做股票投资、生意投资、房地产投资是吧？你们属投资的有的是翻倍，有的是五倍，好的十倍已经算是很不错了。但是神允许我们，我们在今生一定会得百倍，在来世我们会得永生，这是何等大的福分。所以这是也是给我们弟兄姐妹一种很大的鼓舞，使我们在神的那里我们要好好来爱主。但是主耶稣后面再加一句话使我们觉得很丧气的话，他说将来有许多的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当然主耶稣讲到这一段，说到前面这个跟少年官交谈以后，就开始用葡萄园的比喻来给他身边门徒们讲。所以我们回到葡萄园比喻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家主与工人讲好一天一钱银子，大家都同意，都没有勉强的情况下，他们进到葡萄园。我想当时他去招约工人的时候，把所有站在那里招工的人，不论你是怎样的人，只要你愿意的，他全部招进来。只要你愿意的，全部都进来到他葡萄园里面工作。我相信第一批人进去的时候，心情一定是非常开心的。为什么？因为当时第一批人进去的时候，他知道他的家里人生活有了保障，他知道他家里人，他今天一天银子 能够供应他家里人的生活，他的妻儿、他的老小都有得着供应，都有生活上的帮助，所以他今天有工作很开心。可能现在如果有找到工作都没感觉到啊。当时就像我们楼上有高地学院的什么，我们当时一批来的人，早批来的人很多来到澳洲，那一段就几天时间，我们宿舍里面有很多人来澳洲，大家都很难找到工作。当第一个人找到工作回来以后，哇，他会在那里跳起来，开心的办事。虽然当时工资可能不高，可能200块或者200多块，哇，但是在我们每个人当中，他就觉得很骄傲，很开心。我们也替他开心，我们很羡慕他。而这里葡萄园工人，他第一批进去的时候，我相信他很开心，他知道他们家里人就有保证了。可是当第一批进去工作的时候，是清晨工进去，是早上6点的。原主带四出的时候再出去，就是过了3个小时，到了早上6点，9点再出去找，看到世上还有的人。为什么还有的人呢？明明原主第一批把所有的人都招进来，为什么还有一批人在那里闲着呢？这批人是从哪里来？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这一批人，在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想，这一批人是迟到者，是吧？这一批人是迟到者，第一批人都进来，我们为什么第二批人还在这里？是迟到的。如果这个原主只来一次，只来一回，后面的这些人，后面几批的人就失去了与原主同在的机会。所以这个也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有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周天来聚会，我们不要迟到。很多弟兄就这里的报告说，我们常常很多人迟到，这个葡萄园也是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叫我们不要迟到。如果你迟到了，可能你就在外面，你在那里干着急3个小时，没有人招你去做工，你在那里干着急，其实里面也是一个煎熬。所以葡萄园园主给第二批的人有没有讲价钱，一天多少钱？没有，就告诉他，你们也进去葡萄园里面做工，只是说到我当给的我会给你们。到了5正跟申初的时候，葡萄园主又出去，看到还有人站在那里。是5正什么？是中午12点，申初是下午3点，还有人站在那里，也给他们讲，你们也进去。到了9初的时候，就是离开结束工作只剩下1个小时，下午5点时候，这个园主再次出去。为什么这个园主再次出去了？因为他里面充满着怜悯，充满着爱，他不愿意一个人被拉下。所以亲爱的福音朋友，今天主也是再次出去找你们，他不愿意你一个人拉下没有工作。当你没有工作的时候，你的家人可能就要挨饿肚子。当然当时他没有工作，他的家人就是要挨饿肚子的，他们家人就希望他出去能够找到工作，能够赚到钱来养家糊口。但是我们的神真的充满着恩典的神，最后1个小时他还不放弃，他还出去去招那些员工人进来，到他葡萄园里面做工。到了收工的时候，就是6点收工的时候，葡萄园主给管事的说，你们叫工人都来结账工资。因为在当时的时候，他的每一天工资是每一天结账的， 因为当时神告诉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工人的工资是每一天结账，工人的工资不可以留在你雇主的手中过夜到清晨，因为他们需要这些钱来养家糊口。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的神，我们的神知道我们人里面的需要，我们的神我知道我们每一个里面需要，他不愿意人挨饿，不愿意家里人受饥饿。所以他告诉以色列百姓，每一个人的工钱要当天给他们。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现在发工资的时候，我们会怎样发？我们肯定先来的工资先发给他们，他们走了。但是这里说到是天国的事情，天国的主人他有主权，他发工资他可以从最后面来的人先来。因此从有出的人，只出一个小时的人，他来拿工资。可能他最早进去的时候只要一点点钱他就可以了，所以他没有跟家主跟原主商量啊，我今天剩下一个小时进去要多少钱，他没有，他也没资格给他们讲。当他进去的时候，发工资原主是从他先开始发起，他拿了一钱银子，这个一钱银子原本是一整天的工作的工资，是从早上六点到下午六点的工资，他却只做一个小时。不论他是在工作上他不够，在工时上他不够，这个是显出什么？显出神，显出原主的格外的恩典。原来他不配的这一钱银子，却因着这个原主的恩典，却因着原主的慈爱，因着原主的怜悯，他得了一钱银子。所以他这是原主格外的恩典。什么叫恩典？弟兄姊妹知道什么叫恩典吗？在罗马书四章四到五节里面告诉我们，工人得工价不算恩典，工人得工价是他该得的，唯有不做工得工价那才算是恩典。因着我们的罪人来认识来相信我们的神，神就称为我们为义的，这个才叫恩典，是我们不配得一钱银子的。今天神给我们一钱，这个是神的恩典。所以当第一批最后一批人拿了一钱银子走了以后，轮到第一批人来了，最早来进来的时候，他里面就开始换了一些低谷，就像你看这个原主啊，多慷慨多有爱，你看他这个原主多慷慨多爱多有爱，他只做一个小时就拿了一钱银子，而我从早上六点做到下午六点，做了十二小时，这个原主肯定会多给我钱，肯定会多给我。可是到了发工资的时候他也只拿一钱银子，银子就在那里埋怨，他说我整天劳苦受乐，我怎么跟这个一小时工作的人一样？你看到一个人一个眼睛都看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却忘记了他跟原主最早的合约。原主最早的合约是什么？一天一钱银子，他却忘了。他觉得我受苦我劳苦我受了，我在那里做了十二小时，我付出了多少，我应该多的。这就是我们里面人的那种想法。所以第一批过来的人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 却忘了与原主所和立的约，就像那个财主一样，少年财主啊，他说我做什么能够得着永生，是靠着我们自己能做什么。彼得也是说，我撇下所有的，我能得着什么。这第一批人也是这样的，他却忘了，虽然他是劳苦，他在那里受了，但却忘了也是神的恩典。如果神没有第一批将他招进来的时候，他可能还在外面受了。因此主回答其中的一个人说，我们要注意看，主不是回答所有那第一批的人，只是回答其中一个人。说到朋友，我不亏欠你，他说朋友我不亏欠你，我与你讲定不是一钱银子吗？他说我不亏欠你，为什么？主在这里回答用的是个位数单位词，只是说你，没有说到你们，也就是说到所有啊、也就说到那些埋怨的，不是所有人都埋怨，只是个别人在那里埋怨。我们很感恩，我是想起当时前几一段，我们这里有一个服事特会，不是服事特会，有很多弟兄姐妹就上来报告我们他们组的服事情况。结束以后，有两个姐妹就到我面前告诉问我，她说我们教会有这么多在服事啊，她都不知道，她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恩，怎么是我们教会有这么多彼此配搭。真的，我们在教会中很多弟兄姐妹也在那里默默的付出。特别上几周我在卫生组开会的时候，开会看看哪一个组需要弟兄姐妹参与帮忙，怕人手不够嘛，给弟兄姐妹有一个很重的负担。然后开会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说，我的组不要，我够了，我们组够人少了，不需要。因为很多弟兄姐妹很想参与进来，他们就觉得我组够了，他们没有说哎呀我组不够，我这组怎么人太少，怎么在那里埋怨。看到弟兄姐妹都很开心，都很愿意在那里付出，甚至有的年轻弟兄他说，有没有别的组还需要，我做一个星期的卫生不够，我想多做一个星期。因此我们看到，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在埋怨，在这里主也是回答个别的人说到埋怨，当然有没有，一定会有人埋怨的。主耶稣所讲的话是真实的。因为曾经有一个胡牧师教会里面，我听他讲到胡牧师教会里面有一次有个年长的执事退休了，他就选一个执事上来，他的教会选执事的时候要把名字写上放在门口报告栏，让弟兄姐妹进来时看到，哦，这个人要提执事，对他有什么意见，或者他以前做什么可以提出来。其中有一个年轻的弟兄就说，怎么会是他当执事呢？怎么会提名他呢？你说我都比他好的很多，我在小组聚会，我在教会里面做了很多事情，我在教会做这做那。因此我们就看到有个别的弟兄姐妹就那里怀孕了，他们眼睛就盯着那一个小做一个小时的人。因此主耶稣告诉他，我不亏欠你，我对后面来的是显出我的恩典，对第一批来的显出神的公义。神没有不公义的，神完全是公义的。他如果原主跟工人第一批工人他只花他八分钱的时候，就显出原主的不公和不义，但是原主足足给他一钱银子，所以他没有不公义的。因此原主就告诉他，拿你的钱走吧。 他说我给后来的人，这是我愿意的，就显出神的主权。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是神完全的主权。他愿意给后面多的是他的恩典。所以亲爱的福音朋友，今天如果你只是在后面，就像一个后面一个小时来相信神的，这是显出神的恩典。但是我们千万有不要里面有一种埋怨。那当然有的人说，哇，后面只做一个小时啊就得做一千银子，那我也不要这么早信主啊，等到我最后一刻我再来信主。我这么早信主，我要付出很多代价。但是我们在座的哪一位知道我们的最后一刻是什么时候？如果有的可以举手，我可以劝你一样。我相信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最后一刻是谁，是什么时候。因此有时候诗歌唱得非常好，他说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我们不知道，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明天是怎样的。我讲一个小故事。曾经有一个福音朋友，我们的弟兄姐妹也一直给他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他也是说，哎呀，我还年轻嘛，我想等到老了以后，我快死的时候再信都可以，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主。他说我等到老了以后我再来相信，我现在太信太早了，我可以老以后再信。但是这个人，但弟兄姐妹，他要这样讲，弟兄姐妹也不会勉强他，是不是？就走了。但这个人想学游泳，他不会游泳，他去想去学游泳。有一次他就坐在游泳池旁边，哎，不小心给他丢下去，然后他就沉下去，他一沉下去，脚就噔就浮上来，一浮上来以为上岸了，他又站起来又沉下去，就上下就沉了很久。但旁边的人看到，哎呀，这个人不会游泳，就把他抓起来，把他拉到游泳池旁边去。那弟兄姐妹们看听到他发生的这件事情，再去看望他的时候，就问他，当时说你到最后的时候，快死时候来信主，当时你被水淹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你去信主？他说没有啊，我当时想谁来救我啊？我快死了，谁会来救我？所以亲爱的福音朋友，今天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他将福音传给你，他是想来救你，希望你今天能得着生命的救恩。我们千万不要像第一批来的人。当然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会觉得神第一批来的跟最后一批来的好像神不公义一样，好像神不公平一样？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想我们是早批进来工作的人，所以我们就会觉得神不公义。如果我们自己觉得你是最后一个小时进来的人，你会对神怎么讲？感谢神，是吧？你会觉得我感谢神，神给我这么大的恩典。所以主耶稣告诉他说，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愿吗？他说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我相信弟兄姐妹对红的眼很熟悉，是吧？我们常常说这个人很眼红啊，如果看到别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包括我一样，我们看到别人跟我一样的时候还可以过得去， 如果别人做的比我差一点点，里面心里就有很甜甜的滋味。如果看到别人比我做的好，里面就酸酸的。是吧？我们人常常会这样，会拼比、攀比，跟别人攀比。当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会常常跟别人攀比，你的成绩这样，你的成绩这样。考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也会跟别人攀比，你考什么样大学，我进什么样大学，啊，你学的是什么课程，我进了什么。到了工作的时候，还会攀比，你做什么工，我做什么工，是吧？你的工资多高，我的工资多高。到了结婚的时候，没得攀比，开始攀比孩子，哎，你的孩子怎么成绩怎么样。到了年龄大了，像我以后就年龄再大一点，就开始攀比我的孙子了。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人一生就一直在攀比，因着人的红眼会产生很多恶毒的，会产生很多苦毒的。文士法利赛人因着对耶稣基督的红眼，他开始谋杀耶稣，甚至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因此主告诉我们，叫我们里面不要红眼。因此主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叫什么？说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这一句话跟前面一章最后一句话好像是不是有相前后相呼相对呼应的一样，都是说到在前的将要在后。所以亲爱的福音朋友，如果你今天虽然你是一个小时，今天如果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的时候，虽然是我们最后得着的，当我们对神的诚心，对神那种恩情的，可能有一天我们会跑到前面蒙召的人。这也是给我们前面被主蒙召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只是想我付出了多少，我受了许多苦，都觉得以自己为志意，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可能会拉在后面。所以感谢神，这一个葡萄园的比喻，其实一方面提醒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另一方面也给福音朋友希望，在最后的一刻我们能够得着神的救恩。我们千万不要在外面整整等了十一小时，最后一个小时被神召了。其实在外面等着十一个小时不是很好过的。他在外面等着十一个小时啊，他就想什么时候有人来雇我进葡萄园，他就想什么时候有人能够请我去，使我家里人不受挨饿。但是当一个小时进到葡萄园时候，我们要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要好好的存心来爱主。有一天可能我们会跑到前面。我们感谢神，今天如果你是福音朋友，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或者你已经来到很久了，却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的时候，希望在这最后的一个小时，你能够搭上这一班往天国的车辆。求神祝福他的话语。我们今天福音就传到这里，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实在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求你的话语种在福音朋友的心中，也种在弟兄姐妹的心中。主啊，打开福音朋友的心，使他们的心能够像好土一样，能被你的话语所得着，也能够早日来归向你。主啊，求你继续带领保守每一个属于你的儿女们，使我们的心能够在服侍你的过程中存着敬畏你的心，爱你。我们感谢你，一切荣耀归给你。 奉主你宝贵的名求，
阿门。